大家好，从今儿开始由我给您接着讲罗安铺包和丰泽园。今儿个我要讲的是罗安铺包和丰泽园的续集。您听过上次的，您就接茬往下听，若没听过的也没关系，保证您能听得清楚。书归上文，这栾铺包为了报他妻子关雅丽受辱之仇啊，您听明白了，受辱之仇，决心要扳倒大色狼、大流氓丁文秀。没听过的人问怎么回事，咱们简单的说几句。这个丁文秀可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是蒋介石眼前的四大保镖之一啊。这人呢、啊，要权有权，要势有势，要钱还有钱。要说这人排谱长得还不错，身高1.85米以上，大块头，长得人模狗样的，平头正脸，浓眉阔目，一表的人才。他是蒋介石的同乡，住的一个村，都是浙江奉化岩头村的人。蒋介石发迹之后回到家乡一看，这丁文秀够材料，就提拔他做了自己的贴身侍卫。另外这个丁文秀还会两下的五八哨，双手打枪，百发百中，要动胳膊腿儿，有个三个五个的到不了他近前。这是保镖的材料，你想想，给蒋介石当贴身的侍卫，得多少人给他打溜须。这个人呢也有好处，人无完人，要说一点好处没有不可能。头一个不抽大烟，第二个很讲义气，也不好赌，跟朋友处事嘎不溜丢脆，一掷千金，挥金似土，也不小气，办什么事还都行。但这个人致命的缺点是什么呢？倒霉就倒在这缺点上了，好色。你说酒色财气谁不好？可能人人都好，但是你别过分。他过分了，他是花中的魔鬼，色中的魔王啊！可能要检查检查，他生理上有点病，见着漂亮的女人，他就迈不动步，要了命了，一辈子倒霉倒着上了。你说给蒋介石当了贴身的侍卫，得多少人打他的溜须？出入什么场合？结交的都是什么女人？那个女人不是夫人就是妾，都是头面人物，心上人，可专捅这娄子，经常的跟蒋介石一出门弄那么一次两次的，跟人家钻被窝玩游戏，给蒋介石找了许多许多麻烦，到头来蒋介石还得给他平息此事。这些人看在蒋主席的份上没有深究，越来他是胆子越大，越来胆越大呀。你要跟那低层的人还行啊，还有情可原吧，这事儿好平息。由于他贼胆包天，后来跟钱大钧、蒋炳文的心上人要钻被窝玩游戏，那还了得吗？在一次酒会上，蒋炳文带着心爱的夫人欧阳丽生呀，复姓欧阳，长得真漂亮，国色天香，这一进了舞厅光彩夺目。这小子在旁边一看，这丁文秀俩眼睛都不会眨嘛了，瞅瞅瞅，这太漂亮，这是蒋炳文的夫人。他以倒茶倒咖啡为名摸人家大腿， 你说这胆儿有多大？众目睽睽之下，让人家夫人啪就一个嘴巴。后来蒋鼎文知道这事儿，问怎么回事？哎，夫人这么一说，那蒋鼎文能干吗？非要处置他。后来有人给求情说别去，看在蒋主席的份上，搬他算不了什么，他是蒋主席的同乡啊，蒋主席眼前的红人，算了算了吧，给他留条生路，就这么把他给放了。哎，你说你倒改呀，狗改不了吃屎。钱大军的外室就是蔡文元蔡小姐，他也看得眼馋，他一看这苏州人，哎呀，细皮嫩肉，长得好，他就不管人家主人是谁了，给人家下了混账药，把蔡文元给迷倒了，他得了手了。打那之后，他就独霸蔡文元，逼着蔡文元跟钱大军离了婚，他独吞独占。那你要到跟他白头偕老也行，玩够了一脚蹬开，又找来人贩子把蔡文元几经倒手给卖出去了。蔡文元就是咱上文书说的五岳仙呢，不敢叫蔡文元了，叫这名对不起老祖宗，人前出丑，改名叫五岳仙，最后沦落到烟花柳巷当了野鸡，都是这丁文秀给害的。你看丁文秀就捅了这么些娄子，说钱大军非想要枪毙他，后来蒋介石出面，算了吧，算了算了吧，人无完人，给他留条生路吧，又把他给救了。没有蒋介石，他脑袋早就像漏勺似的。像那你倒改呀，还改不了。咱们上文书曾经说过，有一次他向蒋介石汇报工作，蒋介石点点头没理他。他说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夫人宋美龄从浴室出来，宋美龄刚用牛奶洗完澡，穿着睡衣，哎，那大腿都露着，脚丫也露着。这丁文秀在旁边服侍蒋介石，低头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脚怎么这么漂亮，这人还有长这么好看的脚，真周正，不大不小，不厚不薄，你看那脚趾头像那玉笋相似，那脚趾甲都闪光。哎呦，他顺着脚往上看，一瞅宋美龄那大腿，他如醉如痴。哎呦，这夫人不愧是第一夫人，这腿怎么这么光滑细腻，都起亮皮儿。连蒋介石叫他倒茶他都忘了。后来蒋介石翻眼一看，嗯，瞅我夫人大腿呢，混账之极，你又要犯病，看这样子我要不在眼前，你这小子无法无天了。蒋介石一怒把他给打发了。不用，你看得罪旁人行，得罪蒋介石了得吗？虽然不用他了，也没处置他，就找了个借口，你呀，到外边爱做什么买卖做什么买卖去。这丁文秀做啥买卖也不行啊，做什么都亏本，手里可是有俩钱，不敢在上海待着，流落到北平。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到丰泽园吃饭，结识了栾铺包。这丁文秀一看这丰泽园这买卖好，车水马龙，日进斗金，开那个大饭馆的肯定得赚钱，我在北平不认识人呢。他跟栾铺包有一面之识，咱们前文书也说过，蒋介石错抓了栾铺包，错抓了。打那之后丁文秀认识的栾铺包，这不有前情吗？再到饭馆一吃饭，老熟人了。丁文秀就说，栾先生，你这买卖可不错，这你是在北平，你要到上海开一处丰泽园，保你发大财。哎，地点你不必考虑，天时地利人和都包到我身上。栾铺包正想往外发展， 经过丁文秀的介绍，栾普包动了心了。经过弟兄们一开会，一致同意，他领着人跟丁文秀到了上海，就在这老城隍庙豫园路又开了丰泽园分店，上海分店。这个丁文秀立了功了，投资也投了点。后来两个人经过讲究之后，栾普包算大股东，拿70%，丁文秀是小股东，拿30%，在这个饭馆挂了个监理，但正常的业务他不管，隔个3天5天来一趟，扎一头吃点东西，转身就走，就等着月末了开钱，年底下分红，就这个。其实呢，跟栾普包处的也不错。咱们前面书说了，栾普包一高兴，把媳妇儿关雅丽从北平接到上海，租了一处小独楼。这丁文秀老病又犯了，一看，哟，栾普包长得这德行不怎么地，这小老婆真水灵哎，老病又犯了。借着栾普包不在上海回北平办事的功夫，他是百般调戏关雅丽，最后在那酒里头给下上混账药了，不知道他在哪逃呢。关雅丽失去知觉，他利用这机会给关雅丽照了不少裸体照，后来他要强行无礼，关雅丽明白过来了，事先准备的短刀拿出来要抹脖子自杀，吓得这小子没有得手。栾普包回来之后，老婆能不说吗？从头到尾这么一说，说丁文秀是个人吗？他是个畜生啊！你跟这种人合伙做买卖还有个好吗？平常老百姓讲那么句话，朋友妻不可欺，朋友嘛，人家的老婆你起歹心，那行吗？那是天理不容的事情。这丁文秀是色胆包天呢，而且还威胁我，让我跟你离婚。我要不跟你离婚，我要不从他，咱饭馆开不成。他说对你还要下棋毒手，你说怎么办？哎呦，栾普包是气功顶梁啊，再老实的人受不了这种欺负。有道是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不共戴天，能完吗？出不来这口气，所以要扳倒丁文秀。以他开饭馆这个小身份，扳丁文秀扳得动吗？扳不动啊！他不是说他过去是蒋介石的贴身侍卫，就说在上海滩头上那些磕头的把兄弟、黑红帮的那些流氓，栾普包也搬不动人家。后来经过五月仙的指点，告诉他你也不行，我也不行，咱俩都有仇，最好你到豫园路8号找钱大军、钱将军，借助他的手给咱报仇雪恨。栾普包说我不认得钱大军。哎，五月仙说好办，你拿着我一样东西，手绢里头包了一只镯子，是金镯子，你拿着给钱大军，他见镯子我估摸着肯定能帮忙，你就去了。就这么样，栾普包拿着镯子硬着头皮来到豫园路8号钱大军住宅的门前。咱们曾经说过呀，栾普包在那门口转了8趟没敢敲门呢，人家这门槛太高了，自己充其量开饭馆这掌柜的。钱大军什么人？那是蒋介石手下8大金刚之一啊，那是4梁8柱台柱子，原来在上海当过上海市市长、浙沪区警备司令、后调湖北要塞司令、13军的军长，现在是保定行营的主任，军衔是上将啊，指挥万马千军， 跟人家没打过交道，求人家给帮忙，借人家的手扳倒丁文秀，行得通吗？心里没底呀。有几次栾铺包都想算他，扁了扁了，把这口气咽下去了。惹不起我躲得起，大不了我这分队员不开了，我关张回北平，我那还有总店呢，这分店我不要了。哎，算了。但又一想，怎么可能呢？费尽心血，好不容易把买卖支持起来了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，这是我们哥八个的事儿。后台还有姚善人，人家是后台老板，我对得起朋友吗？对不起。再说我这口气实在出不来，我能半途而废吗？最后一咬牙，一横心，啪啪啪，我就砸着门，我就见见钱德军。我把这事跟你说的说的，你愿意拔刀相助，我求之不得。顶多了，你骂我一个字，滚！我不认识你，我管不着。你把我撵出来到头来呗，你还能枪毙我吗？还能蹲监坐狱吗？再者一说，清官也不打送礼的，我还拎着不少的礼物，我能半途而废吗？不能。对，咱们最后下了横心了，来到门这儿，有人吗？开开门呐！砸了两次，角门开了，扎了。他一哈腰进了角门，这就到了院里，还拎着礼物。给他开角门的是个老头，这老头的个不高，比栾铺包多少还矮着一点。你别看个不高，腰板倍儿直，长得是倍儿精神，秃脑门子，挖颗脸，翘下巴，花白胡，那尖往上卷卷着，一身毛蓝布的裤褂，腰里啥着袋子，俩眼倍儿亮，手里拿大扫帚，正打扫庭院的卫生。栾铺包一看这老头这眼睛咋这么亮，再一看那十个手指头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手指头打弯伸不直，而且那筋都蹦起多高来。栾铺包练过武术，多少懂这点，一看他这双手就知道他练功练的，而且鹰爪力的功夫不同凡响，肯定手上有鹰爪力。钱德军把门的哪有不会武术的，这老头是行家里手，别管怎么说吧，门叫开了，栾铺包进来冲老头一抱拳，老人家有请，我有下情回禀。